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再次的收听《真道分解》节目，我是黄远芳。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看《士师记》当中基甸的故事。从基甸他的生命历程当中，不仅反映了神是如何呼召、建造还有使用他所拣选的仆人，从基甸的生命当中也反映出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光景。在上次的节目里，我们谈到了基甸他蒙召的经过。我们看到基甸虽然是一个胆小、懦弱、怀疑又妥协的人，神却呼召他起来带领以色列百姓抵抗米甸人的侵略。神称呼基甸是大能的勇士，并且应许他的同在。神的同在是表现在四个方面，表现在神的管教、神的责备、神的帮助，还有神的坚固。在我们上期的节目最后，我们看到神对基甸的应许，士师记六章23到24节，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意思就是耶和华神赐平安。我们看到基甸他确定了神的呼召，也得到了从神而来的印证。可是接下来呢？难道基甸就是顺利的进入服事，然后就开始带领以色列百姓去抵抗米甸人吗？好像是没有这么简单。我们今天就要继续来看基甸的故事。今天我们的信息主题是要拆毁巴利的坛，要拆毁巴利的坛。经文是出自于士师记第六章的25到40节。我们先来看第一段，是第25到27节。士师记第六章25节，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牛来，就是那7岁的第二只牛，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在这磐石上整整齐齐地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柴。基甸就从他仆人中挑了10个人，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行了。他因怕富家和本城的人，不敢在白昼行这事，就在夜间行了。我们看到第一个真理是蒙召伴随着挑战，蒙召伴随着挑战。神要求基甸首先要向他的家人和邻舍做见证。经文告诉我们，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要去拆毁他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我们看到当那夜这3个字，这个任务是基甸确定神呼召之后，神马上下达的命令，是神给基甸的第一个任务。神给基甸的第一个任务不是要他去带领以色列人赶走米甸人，神给基甸的第一个任务居然是要他去拆毁巴利的祭坛，而且这座坛是基甸的父亲所筑的坛。不仅这样，神还要基甸在同样的位置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向神献上燔祭，并且要按照一定的规矩来建造。我们看到基甸原来是一个很胆小的人，他连打麦子都要躲起来，在酒榨里偷偷的打。现在神竟然要基甸在最显眼的地方公开的为神筑坛。神这样子的一个命令对于基甸来说意味着很多方面的挑战。首先他需要克服的是从家族来的阻力还有压力。当然如果他在家里的地位还不错，还很高，那么也许还好一些。可是基甸呢并不是。我们在上一讲里面我们看到说，基甸他说他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致贫穷的， 他说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所以在基甸的父家里，基甸并不是一个有分量的人，也不是一个被重视的人。当然在这里我们知道神不是故意的要让基甸为难，而是要基甸明白一个重要的真理。因为以色列会遭遇外族的倾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离弃真神去拜偶像。神拣选呼召他的仆人去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跟米甸人征战，在这个之前需要先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在基甸向米甸人宣战之前，他必须要先向巴利宣战。基甸他曾经私下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也就是耶和华沙龙，可是现在他要公开的表达他的立场，没有任何的妥协。神呼召拣选他的仆人之后，紧接着神会炼净他们，让神的仆人不可以有任何的破口，任何的妥协。神也要他自己的仆人在向众人见证神之前，先向自己的家人见证神的荣耀。我们看到面对这样一个挑战，基甸他顺服了。六章二十七节，基甸就从他仆人中挑了十个人，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行了。但是基甸仍然是基甸，他虽然顺服神的命令，却还是有惧怕。圣经告诉我们，他因怕富家和本城的人，不敢在白昼行这事，就在夜间行了。尽管基甸有惧怕，他还是遵行了神的吩咐。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原则，真正的信心跟勇气，不是说完全没有任何的惧怕，而真正的勇气跟信心是尽管有惧怕有疑惑，却能够胜过这些惧怕，虽然惧怕却仍然顺服神，虽然惧怕却带着惧怕去行动。即便这样不被自己的感觉所辖制，他能够胜过自己的感觉去行动，这才是神所喜悦的。我们继续来看，基甸这样的行动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是记载在士师记第六章28到32节。我们看到顺服得蒙保守，顺服得蒙保守。士师记六章28节，城里的人清早起来，见巴利的坛拆毁，坛旁的木偶砍下，第二只牛献在新竹的坛上，就彼此说，这事是谁做的呢？他们访查之后就说，这是约阿施的儿子基甸做的。城里的人对约阿施说，将你儿子交出来好治死他，因为他拆毁了巴利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约阿施回答站着攻击他的众人说，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你们要救他吗？谁为他争论，趁早将谁治死。巴利若果是神，有人拆毁他的坛，让他为自己争论吧。所以当日人称基甸为耶路巴利，意思说他拆毁巴利的坛，让巴利与他争论。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大家起床之后看到巴利祭坛被拆毁了，木偶也被砍下了，肯定是炸了锅。这些事尽管是在夜里发生，可是还是瞒不住的，他们还是可以找到到底是谁做的。当他们找到罪魁祸首之后，发现是约阿施的儿子基甸，他们要求约阿施交出自己的儿子，并且扬言要处死他。相信这是基甸早就已经预料到的，虽然惧怕，可是还是发生了。但是我们看到整个的故事却有了反转，虽然向巴利献祭的这个坛是约阿施所建的，可是我们看到约阿施却出面为自己的儿子基甸辩护，他挑战城里其他的人，挑战他们所信奉的偶像巴利。这位父亲说得好，他说巴利若果是神，让他为自己争论吧。如果巴利是神，不需要人们去为他辩护或者是保护他。如果巴利不是神，大家又何必多此一举去筑坛敬拜他呢？所以这句话呢， 让其他的人哑口无言。而且人们给基甸取了一个外号叫做耶路巴利，意思是说他拆毁巴利的坛，让巴利与他争论。耶路巴利这是一个绰号，可是呢这个绰号却有着很深远的意义。这个称号在圣经其他的地方也都出现过。在撒母耳记上12章11节，圣经就称呼基甸是耶路巴利。这件事情提升了基甸在他同胞当中的威望，他做了一件没有人敢做的事情，竟然安然无恙。这是神给基甸的第一个任务，基甸圆满达成了任务，也做得非常的出色。我们相信在这个事件当中，基甸也学到了一身受用不尽的宝贵的功课。只要他顺服神，神必定与他同在，并且会带领他完成神所交付他的任务。他如果顺服神，即使他心中还有恐惧，神也会保护他，而且使用他成为神荣耀的见证。我们看到蒙召伴随挑战，同时顺服得蒙保守。我们继续往下看，同在带来支持，神的同在带来人的支持。士师记第6章33节，那时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聚集过河，在耶斯列平原安营。这个时候外邦人再一次的聚集，要攻打以色列人。在过去七年里，以色列遭受外族欺压已经成了常态了。前面我们读到说，这些外族毁坏土产，直到加萨，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所以他们再一次聚集，想要攻击，想要欺压以色列人的时候，相信他们是胸有成竹的，以为跟以前一样可以得到他们所要的粮食、牛羊、牲畜。可是这一次呢，情况不同了，因为耶和华已经呼召了，而且培训了，也坚固了他的仆人基甸。基甸要带领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欺压。我们看到士师记第6章34到35节，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随他。他打发人走遍马拿西地，马拿西人也聚集跟随他，又打发人去见亚舍人、西布伦人、拿弗他利人，他们也都出来与他们会合。这边说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降在这两个字可以翻译成披带，就是神的灵像衣服一样穿在基甸身上，使他成为神的器皿，去完成神的使命。圣经记载他就吹角，吹角呢是意味着召聚百姓，也意味着宣告。当基甸吹角，便是向侵略者宣战，他不再退缩了，他也不再躲起来了。这个时候基甸开始打发人走遍以色列各族的地方，号召百姓，而我们看到各族的人也都愿意跟随他。基甸的本家亚比以谢族人也认定基甸是以色列的拯救者，开始跟随他，并且信任他的领导，愿意跟他一起去征战。然后我们看到其他支派，像马拿西、亚舍、西布伦、拿弗他利支派也都来参与支持。我们知道基甸的成功并不是他本身的领袖魅力，或者是他父亲的社会地位，是神的灵还有能力才是促使以色列人跟随基甸的主要原因。我们可以看到领袖的领导才能是在乎神的同在，而不是在于人的能力。我们看到基甸因为有神的灵同在，他开始勇敢地吹角宣战，并且召聚百姓，并且得到了百姓的支持。我们看到一步一步神的带领，蒙召伴随挑战，顺服得蒙保守，同在带来支持。可是接下来我们看到基甸仍然小信。接下来我们看今天信息的最后一点，小信 落入试探。小信落入试探。经文是出自于士师记第六章36到40节。基甸对神说，你若果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次日早晨，基甸起来，见果然是这样，将羊毛挤一挤，从羊毛中拧出满盆的露水来。基甸又对神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我再说这一次，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这夜神也如此行，独羊毛上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基甸的羊毛一直是圣经当中非常有名的一段故事，但是这个故事所带来的教导呢，信徒却是有着不同的解读。记得远方刚信主的时候呢，对于神的认识还很浅，对于圣经也不够熟悉，所以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啊，就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到经文当中。那个时候我心里想说，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哦，原来我们是要这样去寻求神的心意的，所以我们可以祷告向神求印证，而且要来来回回翻来覆去的反复印证，我们还可以求超自然的印证。这是我当时的想法，一直到后来我才明白，原来这样子的祷告是缺乏信心的表现，也是不讨神喜悦的。我们看到基甸所做的，首先基甸第一次他试验神，在37到38节，他求神使羊毛在一夜之间沾上露水，而旁边的地面却是干的。基甸认定说，如果神行了这个神迹，他就能确定神真的与他同在，并且确实会成就神的应许。这一次呢，神满足了基甸的需求。第二天早上，基甸起来挤羊毛，居然从羊毛当中拧出了一满盆的露水。可是基甸他仍然小信，他还是不能确定，他还是惧怕摆在他前面的战斗。面对一支人数如此众多、装备如此精良的大军，基甸他知道他得胜的可能性几乎是零，所以基甸他又再一次的试验神，他要神呢在第二个晚上反其道而行。我们看到第39到40节的记载，请留意一点啊，听众朋友，其实基甸啊，他知道他这样子试验神是不对的，因为39节他求神不要向他发怒，尽管他的信心动摇，神却再一次的满足了他仆人的需要，给了他想要的凭据。6章40节，这夜神也如此行，当晚呢，神使羊毛是干的，而旁边的地面都有露水。基甸他用羊毛试验神。事实上，我们看到神已经很清楚的呼召基甸去迎战敌人，而基甸也知道这个事实。基甸一连两次提醒神他曾经应许过什么。问题是基甸不相信神所说的话一定会成就，他也没有接受神的应许，他其实是一个信心不足的人。所以基甸不是谦卑的寻求神的心意，他明明就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可是呢他却要神不断的保证神说话算话，这一点就不是我们可以效法的榜样了。基甸不是不明白神的心意，而是他不相信神的心意。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心态，就是说如果神呼召我们去做某一件事情，就意味着神一定会祝福，并且一定会让这件事成就。对不起啊，这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神呼召我们，只是要我们去顺服、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只需要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这个事情是不是成功，还是失败，结果不是在我们的手中，也不是我们需要去 担心的，我们只需要顺服，我们只需要忠心的去做就可以了。其实我们看到基甸在第六章的17到21节已经向神求证据，而且已经得到了，并且呢，刚刚拆毁巴利祭坛的事上他亲自经历了神的看顾保守，而且呢，我们在经文当中也看到基甸得到了百姓的支持，这些都是基甸可以确定的，可是他却仍然向神求凭据。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基甸还要求凭据呢？神的灵已经降临在他身上了，可见就算是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也不代表他的灵性是成熟的，是强壮的。神的灵赐下能力，可是这不能当作属灵生命的捷径。虽然我们经历过神的恩典，也不一定保证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能够灵力刚强不动摇。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说我们每时每刻都需要神的恩典，才能够坚定对神的信心。过去的经历不能当作今天的依靠跟保证。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徒的信心往往呢有三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里面，我们对于一件事情如果没有看见一些的迹象，或者是我们有着很显著的感动，我们就不能确定。就好比基甸一样，要反复的求印证，先去摸摸羊毛才愿意相信。这种信心常常是要在神的话语之外另外找一些感觉，找一些证据，这是属于眼见为信这个阶段。在第二个时期呢，我们可能对于一件事情如果没有感觉，或者是没有肉眼可见的证据呢，我们也能够相信。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心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了。可是第三个时期的信心跟基甸摸羊毛的信心刚好相反。第一期的信心是凭着顺利的感觉跟证据来相信，第二期的信心就算没有感觉没有印证我们也能够相信，可是第三期的信心是在一切的环境感觉外表世人理智看起来都是相反的时候，也都没有希望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相信。这就像保罗在使徒行传27章所表现出来的，使徒行传27章20节记载着使徒保罗在船上的时候，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催逼，我们得救的指望都绝了。虽然是外在的环境这样子的艰难，这样子的危险，保罗却说是什么呢？使徒行传27章25节，保罗说，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这个是第三期的信心。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就像是但以里的三个朋友，他们被扔在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烈火窑中仍然不妥协。但以理书3章记载说，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就是第三期的信心，是即或不然的信心。不晓得听众朋友，你的信心是处于哪个阶段呢？基甸其实代表着许许多多神的儿女，反复的向神要求额外的凭证，就代表着我们不相信神。当这样行的人呢，是限制了神，要求神按照自己的心愿和方式而做事情，甚至会变成了试探神，得罪神。神不能用小信的基甸，他要先增加基甸的信心，使他能够有足够的勇气去迎向挑战。当我们灵性不成熟的时候，我们也会像基甸这样，要靠羊毛的干尸来确定。虽然我们对神有一定的信心，可是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要凭眼见凭感觉才行。可是当我们的信心 长进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神就不允许我们再这样做了。神要我们因为认识他而相信他。神要我们是没有看见就信。就像约翰福音20章29节，主耶稣对怀疑的多马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那么根据我们前面的这些分享跟讨论，到底我们什么时候要求神来的印证，什么时候不应该求呢？有几点的原则是我们可以遵循的。首先呢，我们在还不明白神心意的时候，需要去确认神的心意，使得我们不至于走在神的前面，而不是真的跟随神。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求印证。可是如果神已经启示了他的心意，那么羊毛试验这样的做法就是不对的。要是神已经显明他的旨意，我们就要相信并且顺从，毫不怀疑，遵照神的话去做。我们不要去成为一个追求凭据的人，乃是要成为一个学习神话语的人。我们不要做不看见神迹就不能相信的人，我们也不能一次又一次的拿出羊毛来试验神。羊毛试验是以环境或者是事件为印证，去寻求神的心意。这样的做法有的时候有帮助，但是不可否认的，只看环境是不够的，环境不能够超越神。就算是看起来完全没有指望的环境当中，我们的信心是应该建立在神身上，而不是在环境上。所以当我们信心软弱摇摆不定的时候，只要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求告他，神会怜悯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继续看到基甸的故事。我们看到基甸他领受神的呼召，怎么样的继续被神训练带领，而且帮助基甸在信心上能够进一步的得到坚固。虽然基甸他仍然是小信的，是软弱的，但是神所呼召的仆人，他一定会修剪训练他，并且神有着无比的怜悯和忍耐。这不仅是为了成就神的计划，同时神也在塑造他自己仆人的品格。神所呼召的，他必定会负责到底。我们是何等的感恩。好，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时间又到了，我们下一次要继续来看基甸的故事。我是黄远芳，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您对真道分解的关注、喜爱和收听，求神使用真道分解赐福您。索取真道分解讲义，请发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zhendao@liangyou.net，或者短信13229966122，注明真道，请说明需要，期待收到您的来信。扎根真道，以马内利。
世人败坏。